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啊，大家好，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我是你们的童掌柜。啊，今天继续过年大放送啊，因为我们还没到十五嘛，所以还在年里面，所以呢就是可以约到很多之前约不到的嘉宾。但是今天也非常，首先非常开心的还是请到了樊玉茹来帮我做一个 host 啊。
好了，我又来蹭繁华了。
是的，哎，你剧透了
呀。哎呀
对，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呢就是繁华的怎么讲第一顺位
啊，你要拉踩吗？这个说法很拉踩的。
亮导不会 care 的。第一顺位联合导演 ，C 位联合导演李爽导演。
哎，欢迎爽导。
哎，大家好，我是李爽。
这么说可以吗？
这么可以说吗？第一顺位联合导演，
我无所谓，你觉得 OK 就行。
不是你在，就是你看那个。演职人员表呀。
好的好的，
没有乱讲。
因为我们这种饭圈待久了就是特别敏感这种事儿、
哦。导演也有饭圈的、
啊。不是，就饭圈这种思维永远已经刻在脑子里了，说第一顺位 C 位，马上这个敏感的神经就吊起来了，你知道吧。
那这个 C 位是有道理的呀、啊、我们等一下聊的你就知道了。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跟爽导其实因为跟爽导其实我们在繁花其实是待的时间最久的，我觉得。
嗯，是的。嗯、
因为整个的职人员其实。都是在跟爽导的工作过程当中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经常是天天在一起熬夜喝酒。哎，喝酒可以说吗？
喝酒是比较少的，
是因为现场熬夜比较多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喝点。嗯，
说实话，那个因为二一年那个下半年我们开始做那个正常生活那个播客的时候，其实。我李爽这个名字一直就是怎么说，时不时听到那个童晨杰有提起过嘛，对吧？我脑子里还一直脑补，我一开始以为是位女导演
哦，
因为李爽这个名字，我朋友里边有几个叫李爽的，反正都是女孩，
同名同姓吗？
这个很正常嘛，就
是
叫这个名字
是
吗？
我
你也碰到过？
我们家小区，我小的时候住的那个宿舍楼里面，有三个叫李爽的，除了我都是女的。
对，所以说我第一时间以为真的是个女导演，所以说那个一看那个照片嘛，因为我们童老师秉得很牢的，你知道，就上海人秉得牢，就是很忍得住，等那个全部播完之后，开始发九宫格朋友圈，开始回忆那个工作的那些照片什么，然后在这个照片里边，我第一次看到爽导的那个，你们有合影吗？
你怎么认出这个人就是爽导呢？
因为你文案基本上猜得出来的嘛，就一开始嘛是片场的样子的，然后提到的哪些人嘛，基本上照片里面能找到的，其他几个人我都知道谁是谁嘛，那这个不认识的嘛，就是李爽的，基本上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的，所以说今天也非常。开心啊，看到 C 位联合导演、反复扣啊、
对，因为你是繁学家嘛、所以我先把问题问问题的权利先交给你，对吧？就你见到爽导你想问他什么？
我很好奇，因为那天那个亮导来了嘛，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的局，就聊着聊着就聊很多那种上海本地梗，对吧？聊很多，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联合导演，不管哪方都可以给我回答，就是有两三位联合导演，
三位
我们有三位，
你们具体怎么分工的？这个东西是，这是很比较偏技术的问题啊。
其实这个分工比较简单，我们基本上是以演员和场域来分工的。我其实主要是负责黄河路，就整条黄河路上所有的酒家，然后和和平饭店，
就是原来我们爽导是黄河路背后那个男人的。
对，其实如果今天饭店
红路的老板，
从来没出现过
的，
不能提。
我主要是负责整条黄河路上面的饭店和一些黄河路上的所有的戏，然后还有就是和平饭店里面的所有的戏，还有就是跟股票相关的，就是所有股票和证券交易所和小乐汇等等吧，就是跟股票有关系的所有。
哦、
大概是这样。
那我听懂为什么叫 C 位联合导演，负责的内容就有点多。
而且亮导中间是有离开过的 ，Ronald 也不是所有全程都在，就只有李爽导演是几乎是从头到尾，到演员杀青，然后整个组杀青，然后到后期，
okay.
包括
一直到昨天，
对，一直到调色，对，哎，昨天调色吧，
可以说一说，
上了
说一说，
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昨天是我们之前，因为之前
昨天是2月18日啊，我们录制的是2月19日啊。
对，因为我们是之前因为上片稍微有点赶嘛，所以有些我们各自己觉得还是有瑕疵的部分，所以之前趁着春节前，我们一直在重新把画面跟声音都在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腾讯那边也都替换了一部分，所以日后。如果大家想没看过的或者想二刷的，其实建议去看 SDR 的 4K 版、
SDR 4K
有条件的话尽量听立体声，
立体声
和不是 5.1 说错了、
5.1、
嗯、
5.1 那你自己体感上来讲调了之后跟第一次大家一刷的时候的那个改变在哪里，或者说改变的程度有多大？大概
其实我说实话，我身边比如说我，你像我老婆他们看他不会有觉得特别大的变化，但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因为我们可能还是从太专业的比较专业的角度在看画像那个画面和相纸，所以一是调色我们后来慢慢又再修了一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暗部会稍微的不会那么暗，会层次上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就是调子上也会相对更完整更整一点，其他的没什么，然后主要是 4K 这次出来之后可能会稍微有一些颗粒感，但那个颗粒的质感其实那个蛮符合90年代的那个时代感、
有点做旧的一个意思啊、
丢丢吧，
赶紧去二刷，
赶紧去二刷，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双道正好在播的过程当中那个跨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吃饭嘛，然后大家我们就说
就是23到24的1月1号，
对，因为是12月27号首播，
对对，
然后其实31号晚上还是在更新的，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要追剧，我们要追剧追剧，然后爽导就说哎你家这个电视不行啊，你这个颜色完全不对是吧，
其实我冤枉了人家，其实之前看的是第4集还是第5集在你家？
哦，在我家大概已经快到
第10集
第9第10了吧，应该快到
90，实际上是当时我们调色修改比较多的2集，
嗯，
所以当时其实是有一点偏色，再加上因为三星电视嘛，三星电视它其实在红的这个色域里会稍微弱一点，
哦，还有这种说法，还有这种说法，
索尼的电视在会好一点，
哦，
那您推荐什么牌子的电视看法？
我推荐买 OLED 的
OLED 是
索尼电视
啊，索尼电视，哦，好的好的，
夏普 OK 的，
夏普 OK 的，
好，行，那你刚才提到说就是你等于一进到组里边就跟爽导等于是一起工作嘛？
对，就第一天开始吧，
第一天开始，
对，然后我们
你是第一次跟他合作，跟爽导合作
啊，当然第一次合作。
第一印象，我们说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他以为我是 gay。
这是到后面大家开始敞开心扉局了的，敞开心扉局的。
这个太我没想打算说的，本来就没好意思说。啊、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们进那个智真园的包房，应该是包房的那个场景，因为那个场景是跟实景街道的场景，它是两个地方，就是你看到的智真园的在街边的门头和一楼二楼，其实是在另外一个景。实景里面的搭了一条街嘛，然后
就是最出圈的那条街嘛，到现
在。对，
在
棚里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就是专门就是包间层三楼的包间层的一个景在那边，然后在另外一个大棚里是顶层包间的景搭在里面，所以其实我最早进的是三层包间的那个景。
Okay.
那个景呢，就是有点像我一进去就感觉有点像迷宫，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习惯说等戏的时候在导演的房间我们看监控啊，包括聊一聊，然后因为金刚就是我们的执行导演一直说哎老师你到那个导演的房间去，我想一进景就去导演的房间是不是不太好，所以我就一直在景里面待着。
其实那个不是导演的房间，那个是导演的监视器的、那个
啊、导演的监视器、啊、
放监视器的屋子、啊啊
导演的房间还是不能乱进的
啊！是的，导演的房间也不在那儿。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没那个习惯。但是后来我们拍着拍着就习惯了，因为我们拍完每一条都要去那个监视器前面看回放。嗯、然后，所以呢，当时我其实是对几位导演，就除了当然王家卫导演我是认识的，然后因为现场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就谁是谁，其实我分的没有太清楚。所以后来就看到一个哇，穿的特别潮的人，你知道吗？一直在那里走路，
而且是不是长头发？
不是长头发，
那个时候不是长头发，
那个不是
长，没长，
不是长头发 ，Rondo 是长头发，
对
，Rondo 是长头发， 但 Rondo 就是一看他就是香港人嘛，然后我知道李爽导演肯定在现场，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通过微信，因为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知道要合作，然后我就另外一位也是位导演，我说哎，我们先认识一下吧，大概打个招呼，别到时候太陌生。但是其实呢，也是网友，你也没有见过对方，就是可能爽导知道我长什么样，但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所以在现场呢，我就一直看到一个就是很就走路很帅气的，走路带风的那种，有点头歪歪的那种。是不是有一点？现在有
酷盖，一个酷盖的，
颈椎不好。
而且你知道吗？穿着潮鞋
啊
穿着
而且潮鞋很干净，
潮服对，
很干净对。
我后来有一次，我穿了一件P 品牌的那个牛仔衬衫，当时也是新款。然后因为那个牛仔衬衫就是在现场比较抗造，所以我就一直披着它，那个就披在戏服外面，有的时候冷的时候披一下。然后有一天，爽导就回头跟我说：“啊，你这件我有同款。”哦，这个导演那么时尚的、啊，我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时尚的导演、啊。
你把那个词给推下去
了。然后主要是我们开工呢，我就发现他每天都换衣服。
哦，很精致。
每天都整身的换、
哦、
然后鞋也换、
哦、
当然换到一定的日子之后是没有，
就重复了
的。周期太长了。
哦、okay,
然后
就是一个精致的酷盖。
是，所以就是爽导给我的印象就
徒有其表。
然后眼镜呢？眼镜也是这样的眼镜。
眼镜也换的呀、哦，这个肯定是他新款，我没见过他这副，这不是新的吧？
就、哦、买了也一年多了。
那。爽导，你这个意外嘛，就是有人把你以为是那个。
当时我没有讲的，是很后面。
就你内心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印象。
小小的印象吧。
啊。
小小的就觉得。
后来什么场合你终于把这个话说出来了？
后来熟了嘛。
熟了。
也不是我说的，是我，哎，是 K 哥说的吗？
啊、
是 K 哥，就开玩笑的时候说的。
啊、就试探的问一问。
啊，对，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直男导演就是亮导那样的嘛，应该是。
啊，我懂你这个点在哪里。我懂你这个点在哪里啊。
就最多戴个帽子嘛、
啊、
然后也不会说，特别是开工的时候，你想开工的时候我们都穿的乱七八糟的。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我就
这是习惯吗爽导？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是这么看待这个关于每天为什么要把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的、
嗯、
因为我整年都在工作。
啊、
对，我差不多从繁华之前我没有休息超过四个月。
嗯，
所以我已经连续六七年都是在工作了。
嗯，
所以我是想，我当然我也可以穿工作服、
嗯、
但是这六七年不可复制，它就过去了。
嗯，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在现场、
啊、懂意思，
我是拿自己当正常日子过。
嗯，
就包括我在酒店的房间也是、
嗯、
我酒店的房间实际上也是尽量让它看起来像个
家、嗯、
要有生活感。
对，要不然、
哦、
因为时间太久了。
嗯、
哎，
双子，你是水象星座吗？
啊，我是
风象，不是，他是水字打头的风象星座，
水瓶座，哦，
是个非常好的星座，
那还怎么说呢？
方便评价，
但是这个想法挺细腻的。
对，我后来就是问他之后，我哦理解了，但是我也有问他过，爽导你到底带了几双鞋来组里、
嗯、
是多少双来着？
七八双嘛，
七八
双就可以换一周嘛。
啊，一周不重样。
嗯，
然后反正我印象当中是一直在换的、
嗯、
因为几乎刚刚开工的时候我是六月中吧进的组。
对，
六月中进的组，然后几乎是看到他每天都在换鞋，起码是、
嗯、那爽导呢，你对于童晨杰已经不叫第一印象，应该就拍合作之前就知道这有这个人。
是的，
你知道有这个人啊。
当然
啊，然后实际的合作了之后觉得跟自己的想象中印象中的那个形象是有落差吗？
嗯，那倒并没有，因为我其实在见他本人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他的照片，因为他的资料很早就送到我这儿，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都看过嘛、
嗯、
所以就形象上我们是不陌生的。只是没有想到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呀，就是跟那个照片里差距还是蛮大的。就是他照片嘛，猛一看上去我想，哦，这个人应该是个大青衣。
嗯
啊，然后再加上呢，这个不能说，倒是可以剪了啊。就是再加上呢，当时我第一次拍他之前，然后那个王导把我拉到一边说，哎，今天童晨杰来啊，你好好拍他，说他是谢辉的那个
EXEX
的、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
你知道谢辉是谁啊？
问题来了、
啊、
就是我 不喜欢足球
啊，
所以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谢晖是谁，
就反正听王导扔了个名字过来的。
问题是因为当他是他，我跟导演有一个习惯，因为我们白天都要拍戏，要拍到很晚，所以我们大部分见面都是早上出发前
啊，
大概有个十几分钟，很短暂的在走廊里聊一聊天。
OK，
所以呢，他说完了以后，我就猜我说谢晖是谁？我想哦，可能是黑道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哦，我就想这个人可能是个黑道的曾经的大姐，
极道之妻。
对对对，
像日本那种黑帮片里面极道之妻。
我笑死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是他一个大哥的女人。
我笑，这个能播吗？但是蛮好玩的这个故事，你可以逼掉那个两个字。
对，但是实际上你跟佟老板很快可以熟络起来，就是这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性格非常的那个可大可小，兼容所有人的。
嗯，可
除了人还有动物
啊，
没有动物。
哎，那真的开始开拍了，可走起来之后，就是对于爽导的那个工作的风格，你现在可以跟大家大概回忆一下吧。
我深深的觉得我在表演上的很多进步，包括有一些困难的突破口，都是在爽导的帮助下实现的。
哦、OK，、
嗯、
我觉得你也不要太
架起来了。
对，爽导和王导都那个，
对对，
包括亮导也拍过我嘛。
对对对。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磨的时间相对更多一点，因为有一些日常的戏，其实像《至真缘》，包括我们一开始进《至真缘》就要找感觉嘛，其实就是找每个人物的感觉，包括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感觉。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剧本其实不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前传其实都是改了很多次的，所以我们在演的时候还是更多的一开始就是抓一个日常的状态，但这个日常的状态呢就很微妙，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演员个人的理解或者感觉和导演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像王导会提很多的要求，比如说你要像一个英国管家一样的专业啊，然后你走路要很快啊什么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戏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你一些虽然就是大家看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但是有很多的戏就是你的反应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哪怕你在后景你都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反应在那里的。所以这些非常细妙的反应呢，其实就会跟爽导有很多很多轮的这种
沟通，
一个是沟通吧，一个就是不停的试，不停的试，
磨合，
不停的试。嗯，这点你问他，因为我们也经常聊这个。
爽导，因为你是整个皇后路那一块都是你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范围负责的，就是你能跟我们听友来解读一下，就潘经理这个角色的一个存在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因为他整场下来，比如说最后落在很高光的《不想最大》，然后整场他又像跟那个锦绣一样，两个人像那个黄河路所有的情报汇集中心啊的神兽一样那种东西。就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来看潘经理潘美辰啊这个角色的？
是这样，其实刚才佟老板也说了，我们在前期其实有很长时间大家都是在摸索，就是不光是我跟佟老板，我包括其实王导，大家都是在摸。就你看这个人物，其实我们最开始我就光收到过很多版本这个人物的一个所谓的我们那个
小传，
不是标签、
啊、标签，
我们在用各种标签贴上去再试、
嗯、
对吧？比如说像宫二身边的那个耍刀
背
猴的那个
okay,
对吧、okay. 啊，就是那样的一个戏，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对，那样形象的一个人、
嗯、
就是一个就是文戏武演的那么一个人、
嗯、
然后也会有过像就是像那个，就是像盖世太保一样的秘密警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当时有很多标签都在试着在潘经理身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最适合的那个东西。
嗯，那你觉得最终我们现在看到成片，如果你用一个我们粗暴一点用一个标签来形容潘经理的话，你会用什么？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只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职业经理人。
OK， 嗯，你自己觉得呢？有人情味的职业经理人？
那对啊，很贴切啊，很贴切。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演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其实中间我们断过一段时间
啊。你说那个拍摄的？
拍摄的时候断过一段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有去演别的戏嘛。然后演了别的戏之后再回来， 好像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嗯，
然后包括其实因为有一些特别是像顶层包间的戏，其实我们都是反复在拍的，有些戏可能重拍了好几次，因为剧本的前后的顺序的调动，所以导致就是我们在楼上的一些对话的顺序要改。嗯，所以就是到后来再拍顶层包间，我觉得跟前期还是会有很大的，
是的，
很大的不一样。
嗯，
对，因为爽导也跟我说过，他说最有趣的就是，哎，你自己说吧，就是说看到演员的成长这个事儿。
是的，因为实际上不光是演员，就是我们在拍的过程中，大家都是在摸索和学习的过程。就是当然这个说起来有点客套官话哈，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就是这几年下来，两三年下来，你会发现，就是尤其是潘经理这个角色，就是他从一开始，潘经理其实这个角色一开始，我觉得他的发型非常不好看，就是他那个假发始终一开始没有找到状态，后来的味道就出来了，人也对了，眼神跟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在试的时候，就潘经理的那个妆造啊，跟他的那个气质啊，没有就是我们都没有揉到一起，
揉起来
没有找好那个感觉。其实到后期你慢慢就开始发现，就是说这个人变得很整，就是他就在那儿，他站在那儿，他就是他。
嗯嗯嗯。
而且虽然潘经理的戏基本上都是跟黄河路上执政员商战啊、
对
票啊这些迎来送往的事情有关，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能在中间看到，就是这个人物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就是他在处理很多戏的细节上、感受上，就是越来越像那个千手观音。我们戏里有一句话叫千手观音。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贴切，因为我觉得潘经理这个人物在戏里面其实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对，
但是他非常职业。对，就是我答应你的事儿，我收了你的钱，那我既然在你这做，那我就要把你的事情当成我的事情来做。
嗯，
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可以冷眼看着整个黄河路就是楼起楼塌的一个人。
嗯，对，起起落落那种感觉。
嗯，
是的，是个非常冷静的人。
嗯，那比如说刚提到演员的成长和改变，您自己通过这三年的拍摄吧，有吧？
有
三年拍摄，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改变吗？
多少还是有的，
多少还是
我其实之前觉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的改变并不是特别大。
哦，
但是后来真正戏拍完了之后，你再回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你才意识到就是改变还是蛮大的。就比如说我在繁花这个戏里，其实在王家卫导演身上其实学到的最多的最受益的是他看待人物的视角。他有他非常特殊的视角。
嗯，
就是他看待人物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比如说呢？
怎么说呢，就是我记得导演那时候跟我就是经常会提醒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试着从看里子跟面子，就是说
OK，
他有的时候会比如说他会跟我们说哎，我看了你拍的某一场戏，我觉得面子上是对的，但是少了里子。对，就这个要想把它说细就得拿具体的例子来讲。
嗯嗯嗯，
但是其实这就是王家卫看待人物的方式，就是说他有人前的那一面，有台词里要表达的转述要表达的内容，但是也有台词以外的内容。
哦，这个你现在就是会融到自己的工作的方法中吗？
会的，因为实际上这个就像是学脚踏车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会，你当你学会了骑，你过个几十年你随时上去还是会骑。
啊，
嗯，它变成了你的肌肉记忆了。
嗯，
或者说变成你看待事情或者看待人物的一种选择。对，我多了一个选择。
嗯，OK。 刚提到，因为提到跟家卫导演的一个就是合作啊什么，这是你第一次跟王家卫合作吗？
第一次。
那这个合作的一个契机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怎么就那么我们从我们的观点角度，那么牛逼的就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然后担任起了 C 位的联合导演啊？
也没，我其实也之前没，也不，首先不牛逼，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当时是因为电影学院的王宏卫老师
，OK，
王宏卫老师在2020年的6月中旬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就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说王家卫要拍电视剧。我当时听这个消息，如果对方不是王宏伟，我会觉得他是个骗子，
诈骗电话的。
对对对，因为你我想象不到他会拍电视剧这种事儿。
嗯嗯，
所以当时
你当时在干嘛？就
接个电话，我当时在做后期
啊，
做
自己的作品的一个后期。
对，刚拍完的一个戏的后期。
OK，
然后我当时是觉得。人家肯定看不上我。
嗯，
真心话。然后我就说那个我也不好意思拒绝王老师，我说那我就去看看试试看，反正那个就也没什么损失，见见偶像嘛，
对，
王导的电影是吧，我肯定喜欢。然后就七月初吧，我就来了趟上海。来到上海之后呢，跟导演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见面，大概只说了5分钟话吧。
哦，
嗯，
然后导演也非常开门见山，大意我记不清具体谈话内容了，但大意就是说，他问到了我如何证明自己胜任这份工作，然后我说那我只能拍一段，要不给您看看。
嗯，
然后他也很痛快，他说那你在这等着，我让人送飞页来，我们有一个景可以让你拍。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个两页纸的，其实是繁华小说里的一段的那个书斋。
嗯，
然后就让我在那儿，因为他们当时为了试戏其实搭了一个小小的景，对，就让我可以去那儿拍。我当时是有组里有搭戏的演员，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那段拍了，没拍完，我大概只拍了一页纸，因为我当时觉得他应该不用过夜，我本来是定的晚上就回去，但是后来改成了第二天的机票，我着急回去做后期，所以就用手机的电影模式，然后给导演把那段分镜拍了，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没想这事儿，说实话。然后大概那是周六回去的，周一就接到了组里的电话，说问我什么时候最快什么时候能进组。
哦，
我也其实一脸懵逼。
哎，我很好奇，就是你拿到飞页要拍那5分钟的东西，哇，这是给王家卫拍试片啊？
嗯，
你会不会主动的脑子里过一下？哎呀，王家卫的风格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怎么样？这会不会
要不要迎合？
要不要或者说让王家卫？从自己的感觉猜一猜王家卫喜欢什么样的那种东西，还是说我就坚定做我李爽的东西，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拉倒，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啊，其实我当时说实话真没想那么多，
嗯，
就是只不过我也没去想导演的风格是什么，因为我是觉得那个我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然后大概分了一下镜拍了大概就算一场戏吧，
嗯，
可能那一场戏都没有弄得很完整，因为我可能性格原因吧，就是我不太能就是做自己兴趣和认知之外的事儿，
嗯，
就是我只能做我想做的事儿，当然并不是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去意见啊，但是就是说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做事儿，或者说做选择，
嗯，
要不然就会很不痛快，水平嘛，对吧？
哎，那你等于是这5分钟最后等于是奠定了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团队里边去吗？
其实说实话我后来问过导演，
哎，我还想我说你有没有沟通过这个
导演，那个您当时为什么看完这片子，那个看完我拍的那个说，
嗯，
说啊，看你那个感觉是他大意啊，我忘了原话是什么，大意好像就感觉是对的，
嗯，
但是我拍错了，我错误的理解了飞页里的人物关系和感受，
哦，
嗯，
但是呢他能看出我的那个意图，
嗯，
啊，就 feel 是对的，啊，
对，但是我其实理解错了，
啊，
我把人物关系都理解错了。
OK，
啊，那个飞页，那个，
你当时是没看过《繁花》的原著啊？
对，那时候没看过《繁花》
啊，但是说明王导还主要是看一个 feel，嗯，觉得你这个 feel 对就可以，
可能是吧？但好像王导翻过我之前拍的片子，但是说实话，这个也不对，因为我之前拍的真的挺，你知道吗？
但我想按照王导应该肯定会看过你之前的作品的。
肯定会吧，
他可能翻过
、
嗯，
我觉得他不会看得下去的。
嗯，你这个跟他的对话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这个是在大概是得是21年了吧？
对对，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跟他熟了，然后，
嗯，
哎，
对对，
导演，当时你怎么想的？
你发现我们这个组的这整个风格了吗？
嗯，
一开始都靠猜，
是的，是的，
猜着猜着，大家人物关系都靠猜，
嗯，
对啊，不管是幕前幕后，
嗯，
然后猜啊猜啊，猜到后来就觉得，哎，感情建立了啊，
嗯，
那可能就是不怕猜错的时候，
对，
才会去把这个事儿揭开。
嗯，
是的，佟老板这个说的很对，我觉得这个戏有一个让我们在其他戏里很难。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时间长，
嗯，
然后大家在王家卫导演的这个是吧大旗之下呢，又态度都工作态度跟状态又 真的非常认真，
对，
所以
大牌都很紧张的，
所以呢就变成了就是说就是大家的革命友谊啊，就是非常的扎实，
对对，
大家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气氛跟环境里慢慢的熟悉起来的。
嗯，哎，那个 说到这边我很好奇，爽导，你那个是从小喜欢电影然后进入到电影这个行业，还是说是半路出家，还是怎么样的？
对，我一不是从小，二绝对半路出家。我是这样，我以前小的时候确实爱看电影，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
你北京人吗？
我北京人，嗯，我70年代生人，
70年代
就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看露天电影院，我妈那工厂每礼拜不有露天电影，
对，
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嗯，就看电影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娱乐活动。
就那个年代啊，
那个，年代
只有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我是到了90岁，基本上家里才第一次有电视。对，所以那个时候电影肯定是小的时候喜欢看，但是我动这个念头是在20多岁了。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就从学校早就出来了，然后也在外面找工作呀。
哦，一开始干了别的工作。哦，
对对对对的，
一开始还是运动员呢。
什么运动？
我只是在体校，
极限运动，
高中的体校，
极限运动啊，
极限运动。
我是玩自行车，那个时候，这个就是后面就是说过好多次了，跟他们，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发小，跟我一块都是学音乐的，所以关系很好。他是
你还学过音乐？
对对，我从小学音乐的。
哇，这多才多艺啊！这个
那倒真不是，就是啥都干，啥都一般。
是学什么音乐？就是
我学器乐的，我学鼓类和马林巴琴。
哦，节奏感好。
然后我当时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考上了电影学院导演系
，OK。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有这样一个学校可以，就是未来出来能当导演。
你一个北京人不知道北京电影学院？
完全不知道，
亮导居然知道。
哎，
我跟程亮是我蹭的就是他们班的课。
哦，
哦，
你知道这个缘分在这里。
但当时你们不认识？
认识啊，啊
当时就认识啊。
对，
程亮当时还带我去过澡堂子洗澡呢，因为我不认识在哪儿。
哦，等于你一个北京人反而比一个上海人晚知道北京电影学院这么一件事情。哦，
对，我后来是因为在那蹭课发现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见过王宏卫老师的，我蹭过他的课。但是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我是谁。
哎，但你等于是没有正规的在北京电影学院学过。
我大概陆陆续续蹭课有4个月吧。3-4个月。
然后再去，
但其实是一整年，中间有3-4个月，差不多，
OK，
这样的。
然后怎么算正式踏入到这个圈子
啊？其实跟蹭课有很大关系。我那个时候在电影学院，因为它有那个布告栏嘛，经常会有些祖训贴在上面，然后我就看到了关于王小帅导演拍《17岁单车》的祖训。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是玩自行车，算是还玩的还可以的，对对对，所以就去。报名试了镜，就是这么一个
试了镜去演吗？
演
哦，对，我记得，爽导还演过蓝雨呢。
你演过蓝雨？
但蓝雨那个是因为我当时17岁单车拍完之后，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我对演员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等等，你刚才说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17岁的单车，你演谁啊？
我演的里面一个很小的配角。
哦，
演的是那个高圆圆的身边的那个男朋友，被李斌拿砖头拍了的。
哦，天哪，这。
然后蓝雨，你知道演的是谁吗？
蓝雨演的是谁啊？
我演的胡军他弟。
就吃团圆饭的时候有在一起的吧？哎呦喂，怪不得同事姐以为你是 gay 呢。
啊，那倒也不是。就后来很巧，很巧是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朋友的生日，在敦煌，然后那天晚上呢，大家就观影了，把蓝雨翻出来重新，因为现场可能有一些
当时你们还不知道。
我当时我爽导应该是跟我提过一嘴，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但是我看完之后。正好就是现场也有导演嘛，罗东导演也是跟爽导也认识，就正好
提了一嘴，
提了一嘴说，哎，我跟罗东导演在一块看蓝雨，他说，你看到我了吗？我说啊，突然炸裂，
哇，起点好高，起点好高，这两个电影都非常有名嘛，啊，那等于演了之后，对对，等于给自己等于有一个暗示，就是一定要做这行吗？还是什么？
啊，对，
但那个时候只是演员嘛。
对，我是这样的，其实我没什么选择，我那个时候啥也不会，我就想也不知道该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片迷茫，只是觉得这个行业实在太有意思了，我没想到就是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行业，以前傻到什么份上呢，我甚至没有去想过我经常看的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我都没有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小的时候。
哦，
对，然后后来才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是有一群
有人
在
拍的，
在做这个事儿，
哦 okay，
而且它的过程会这么的有趣，
嗯，那演员到导演的一个转变又是什么契机？
对对对，首先我没干过演员，我那只是
客串
的玩票，
玩票啊。
对，就是我只是那通过那两次玩票之后，我发现我的兴趣真的不在这个上面。
Okay。
但是我却蛮喜欢看，就是现场的导演在那儿，对吧，摆来摆去，弄来弄去，
嗯，
是吧？
而且你一开始看到的都是王小帅跟那个谁，哎，蓝宇那个导演是叶，
那不是
关锦鹏，关锦鹏嘛。
嗯，
这个起点很高了，这个东西，然后等于是深深的就对于导演这个工作，
是的，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这两个人都非常棒，就是尤其是我认识他们的时期也都是他们的
最好的时候，对对，
而且他们都有非常闪光的人格和工作理念，
嗯，
就是他给我在未来的工作中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参考借鉴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
嗯，那你后来等于是就专心就是
做副导演，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不管未来能不能干上导演，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真的想过未来自己要干导演，
嗯，
我真正冒了干导演的念头应该是到了27岁左右，
嗯，
那个时候
是2000几年了，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才想开始越来越强烈的有想自己当导演的这个想法。
嗯，你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中间比如说给哪些导演做过副导演啊？都是电影吧？
对，电影，我以前只拍电影。
OK，
其实蛮多的，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长期其实跟王小帅
，OK，
一直跟到他拍《地久天长》之前。然后还中间还跟过一些商业片导演，跟过张一白导演，
张一白 OK
啊，工作，然后跟过姜文导演，跟过徐静蕾导演，
嗯，
然后还有挺多的，张艺谋导演，
嗯，
然后还有啥？还有什么？我以前我在北京干合拍片也是会做的，
哦，
所以也会有一些什么，嗯，叫什么 Oliver Stone 啊之类的。
Oliver Stone OK，
哦，
对对对，
哦，这一路都是大师。
嗯，英文应该很好，
非常不好。
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这次你刚刚提到说那个王辉老师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首先两个关键词嘛，一个是王家卫，
嗯，
一个是电视剧，
嗯，
王家卫肯定是如雷贯耳，对吧？电视剧这个事情让你心中有一点，哎，这种情况，对吧，
嗯？
然后经过那么多时间的，比如说工作啊什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就是说比较，也不说比较不太好，就是说跟我们圈外的听众就是一般人描述一下，就王家卫，因为王家卫身上有太多神秘色彩了，
嗯，
是市面上有很多对他的传说，对吧？比如说这个条数多，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
嗯，
上次我听胡歌在一个采访里面说，他现场 monitor 回放的时候还要放 BGM， 对吧？
嗯，对。
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工作方法上是你自己都觉得说王家卫就特别有特点的，或者说让你也觉得说，哎，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导演的？
嗯。是这样，其实关于条数多放 BGM， 我以前虽然拍的戏不咋地，但我也是用这些方法，
嗯，
同时单机
啊。
首先其实我特别理解，就是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就是演员在看回放的时候更接近未来成片时希望呈现出来的感觉。
嗯，
对，就是我们这个戏其实就像刚才佟老板也在说可能有些电视剧组可能不是因为时间原因哈，比较紧张嘛，所以可能不会每次都让演员来看回放，但在我们剧组看回放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在跟演员商量这个表演的这个磨合这个表演的时候，其实直观的看回放是非常必要的，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演员更清楚，因为有的时候表演它会发生错位的，就是说你自己觉得我演的那个感觉，但实际上别人视觉上看是没有的，对，所以这个要找的要校正，就像你
要放大一点或者收一点，
对，其实特别像是你的步枪上的瞄准镜，它是要调的， 对，他瞄准镜瞄的地方，
这个很妙，
是你打的、
这个比喻很妙，对。
所以你要不停的开枪，然后调教，
你要有感觉，
开枪调教，最终你能调教成你的那个落点，就是你十字心的位置。
对对，因为目的是要打到，而不是说目的是要瞄准，
就是
瞄准是要调一调。
表演的准确就是在这点嘛，就是你觉得你演到了，但是其实没有到。所以我们在现场就是。爽导最多的就是说这里多一丝儿，那里少一丝儿，一丝儿是多少？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如果按那个正常的行业标准来说，其实我们这个戏的演员的表演都是过剩的，对。但是因为王导的要求确实太多太高，然后也非常细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表演上就当然也好在就是他确实也给了我们更自由的空间和充裕的拍摄时间，让我们有条件去一点一点的就一丝一丝的
调，
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说就是左和右的问题，就是方向早就定了，只不过就是说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这种就是让所有的演员来看那个 monitor 回放，这个形式也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方式。
是我原来自己拍戏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只不过就是我确实我原来拍的戏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时间，所以你还是要你只能是把
在有限的资源里边，
有限的对对对对对。
哎，那个佟掌柜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你自己演的时候，你刚提到演员觉得自己很到位了，然后你自己看回放的时候也觉得这样可以了，但是周边的人说哎多一丝啊或少一丝啊这种东西，你是要去自己去调吗？还硬调还是说那种？
我觉得首先我也是不是一个特别演的特别多的演员吧，所以其实对自己的表演我觉得把握不准是很正常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啊，所以我的心态基本上就是完全服从导演，
就导演怎么说你就尽量去调，
是、就是、
就去够，
就觉得往这里往那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阶段，因为你都没有完全摸准这个人物，因为这《繁花》的整个工作方法跟我在别的戏是，当然我也没拍过几部戏啊，但是就是完全不一样嘛。因为别的戏可能就是他看你的形，看你的大概的样子，他就给你定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你就照你的形演吧，就不会出错的。而且就是其实表演也不需要你太多的细节或者太多的行动嘛，因为我们都是很多都是运动镜头，同时就是在行动中，像我们有很多这种走得很快很快，一边说话一边走的这种戏，就是而且你要规定你哪句话多少词儿一定要在这段距离里面说完的，所以就是在别的戏是完全就是没有这种要求的，很多就是电视剧你知道，特别是电视剧镜头相对还是比较固定嘛，你就基本上坐着或者站着，最多走两步把话说完，而且是慢悠悠的，
对，
就说完了。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前期我觉得很多都是技术的方面的训练，就是你得把你的节奏，就是因为这人的节奏都是非常快的，所以你要把这个节奏给他提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记得就在包房里面穿梭，我们那个包房几乎是每扇门都是通的嘛，所以他就是有的时候从走廊走过来，从那扇门进来，然后又从那扇门出去，然后再在走廊里面，就是你每一段，然后你在哪里回头，哪里跟老板娘说话，哪里跟服务员说话，就是这个得不停的排，然后跟摄影机跟灯光配合才能够完成的。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戏对于大部分的演员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就是我们的光效灯光视听都做得很好，
对，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演员在走位上精准配合的，
嗯，
也就是说他要在不丢失情绪的前提下还要留意他的走位该回头的角度，不容易的，还有就刚才我漏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问我就是王导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因为原来是做副导演执行导演出身的，所以我合作过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导演，就是王导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工作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永远不会下定论的人，就是说我解释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定论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像比如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工作的习惯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个剧本或者某个人物，我们想清楚了，所谓的打引号啊，想清楚了，然后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去执行，不会去改了。但是王导不是的，王导是他会反复的去再重新推敲这个人物啊，这段情境或者说这一整段戏。 就是所以就像童老板刚才说，我们之前像顶头包间也好，有些戏就是其实重拍过可能两三遍都有的啊，三四遍都是有的，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他会反复的看，拍完的成片他会再看，剪好了调，就是他把这段戏完全剪好然后再看一遍，他可能会发现也许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其实他的睡眠时间非常少，就是他其实没有例外。我之前合作过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非常好的导演，就是大家有一个共性，就是真的非常勤奋，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勤奋的人，就是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然后王导的特殊性是在于他总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他总是这样去做，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 idea。
对，就是他把这个过程中的那个勤奋也在里边，而不是说前置比如想了很，所以你说想清楚之后，有些导演可能想清楚之后就后面就这样贯彻执行就是了。 OK，
其实他之前想清楚了，
但他不会但是不会有这个定论，
他不会固化。实际上我们这个戏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对，
就是我第一次去剧组跟导演见面的时候，我上到楼上，我看到书架上那些被粉色绿色黄色签写满了的那种所有的资料，整个一面墙都是。那个签真的是以千计以万计的，
哦天啊，
都是他翻过的东西，然后做了标注的。
OK，
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为刚才提到说演员的 表演比刚才提到 光影走位啊这种东西，但这个剧对你来说，我个人想象对你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演员的台词是讲上海话的嘛，然后上海人讲上海话，他那种状态跟上海籍演员讲普通话表演是不一样的，我猜测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种区别你是能够捕捉到中间的不一样和去有个适应过程吗？
是，这个就是我之前刚来这个组的时候最大的焦虑，因为最初我到了之后，还没有开始分组。然后我那个时候刚来剧组的时候主要是负责筹备工作，就比如说搭景啊一些七七八八的事儿，因为那时候黄河路还是一片地基。然后后面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到拍摄状态之后，因为我们跟导演有个约定，导演那个时候我进组的时候跟我讲说，头三个月你在边上看，头两个月啊你在边上看，你每天跟着我，先不要上手。然后那个时期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是一个现在回想非常有用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开始近距离的观察他的工作方式和他看问题的角度。当然那个时候揣摩的还是不准确。后面实际上怎么讲，我其实个人觉得王导其实在初期的时候，现在回想他有些东西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想的非常清楚，他其实是纯粹的在试，他很纯粹的在做各种的测试，看起来像实拍一样，但基本上是现在你回头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测试
没用的，是吗？
有没用的部分，但是我们的废戏率很少，因为其实他从一开始整个戏的大结构他是心里有数的
啊，
但是导演呢，他会分阶段的一段一段，或者一就是某一阶段一阶段的跟你讲。我原来不是很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很多情况不了解的话，我觉得我的准备工作会很难做，甚至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跟演员在沟通的时候都会心里很没有底气。但实际上后来等再晚一些，到2022-23年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明白，就是其实他怕我们脑子里对那东西太固化。就是他怕我们固化。
那回到上海话这部分呢？你当时最大的焦虑，
上海话这边最大的焦虑其实是我刚来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嘛，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深，我刚到剧组的时候跟台盛园的老板娘开关于那个菜品的会
啊，他讲那种沪普你听得懂啊？
他说上海话，他不说沪普
哦，他直接跟你讲上海话。
对，他们全因为那个时候去了以后，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啊，就是来的分组的导演
啊，他以为你大概听得懂的意思。
对，他我当然我也说了，我说我听不懂，大家稍微的那个慢一点
，
我找了一个上海的一个翻译，
陈真吗？
但是不是，是另外一个当时的一个人，但是问题是跟不上啊，就是你这会有时候开到某个阶段就跟不上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导演也问过，我说导演我上海话一句都听不懂，我说我到底能在这个戏做什么，类似吧， 他说你不用担心啊，说到时候黄河路李李那边他是北方人，对吧？你可以拍普通话部分。然后我就说哦，那没问题，那可以了。结果后来拍着拍着呢，其实上来发现就是，其实我拍的第一场戏就是纯上海话的。
哪场？
和平饭店里耶稣跟阿宝。
哦哦，对对对，
耶稣跟阿宝的戏，那个，张之华老师来哭的，
哦，
对对对，
就是他儿子已经把那个车给撞了，
然
后他后来过来哭，
耶稣跟他说驾照三个月之后归还，
哦，对对对，
我上来第一场拍的就是那，
而且我们张之华老师那个上海话特别那个，就是那个传统的那种发音，
所以呢，我其实当时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好在呢，我很幸运，因为《繁花》里面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优秀，
所以呢，我当时其实就是在听那个语感
啊。
对，其实我对于上海话的语感是陌生的，但是我能听到听出一点那个情绪，我就在抓他语言里的那个情绪。
嗯，
但是后面慢慢的，其实我就开始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开始背剧本。背台词，
哦，
就我拍的戏我
已经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对，我把台词背下来，
嗯，OK，
然后这样的话我看画面我就知道他们具体在说什么，
这里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拍繁花之前你跟上海有什么缘分吗？结缘过吗？
我
传统现在上海话很好的，
我听是 OK 的。我其实在拍繁花之前只有两次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一次是好早了，那是2002年，在上海，是我工作第一次到上海来，然后第二次2005年的一个电影，是我之前工作只来过这两次，
那拍完了呢？你现在，
那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住在上海了呀，
对，我首先我现在人住在上海，然后
是以后会长期住在上海吗？
是的，
因为我是这样，我其实在拍繁花整个戏的过程里，就是你，因为我刚才不是提到就是前期导演跟我们美术图南老师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嘛，
对，
然后关于90年代的这个上海，
一墙的那个资料，对吧？
对，所以我当时其实导演也要求我把他挑了很多，大概1米多高吧，落下来就是的资料，让
给你作业啊，
对，要看的嘛。所以其实你慢慢的看这些，包括你接触上海的演员、工作人员，去更多的了解90年代的那个上海的那个风貌的时候，就是你其实心里还是慢慢的对这个城市熟悉起来。
嗯，
其实并不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儿，只是你熟悉它了。你觉得你熟，我觉得我熟悉了。
对，
对你就会觉得近了。对，对于上海人的那个风骨。就原来我也经常听这个词儿，但到底什么是风骨呢？对吧？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熟悉起来之后，就觉得对上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现在也住在上海。
嗯，
就蛮妙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嘛。
对。
然后我觉得你说我爱上海，我肯定是非常非常爱上海的。
对。
我到全世界的各地。我去工作也好，去生活去玩也好，我最后的我的底线就是，哎呦，这个地方还不如上海，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北京人应该也是这样的。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听到李爽导演这么说，我觉得还挺感动的，是因为你真的是因为去了解了一座城市的历史和风貌，然后包括跟那么多这个城市的人接触。其实北京人和上海人有的时候是，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有的时候是不太能够融合的两种文化。我觉得，包括我小时候，我都是有点去北京，我都是有点怵的，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说话。
蛮夷之地，
不是，就是你不熟悉这个地方，然后又是大首，它
又很重要，
又是大首都，
对
吧？大政治中心，你就很怕你在那儿做错事儿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反过来说，我自己对上海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你来说太亲太近的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太爱它了，你所有你最爱的人，你的父母也好，你的伴侣也好，你的孩子也好，其实你有的时候会有点讨厌他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太熟悉他了，所以你会太清楚他身上的缺点或者让你觉得不适的地方。
对，
但是尽管是这样，但是你最后还是爱他。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相信，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乡也好，或者你待的这个地方，就像爽导他现在住在上海，我现在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也会对上海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改变，喜欢的不喜欢的方方面面东西都会出来，就跟喜欢一个人是一样的。就是你爱这个人，但是你不一定喜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或者说他的任何的一个特征， 你都不一定是最喜欢，但是综合在一起，这个地方这个人就是你所热爱的东西。
嗯，
就是我觉得经过拍《繁花》也好，然后播出也好，然后包括我自己看也好，我觉得整个的感受就是这部剧吧，它还是把一些最美好的那一面给它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嗯、
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不管是中间有一些就是人上海话叫几几个个的，
哇，好难翻译，好难翻译，
好难翻译、啊、
好难翻译
我也想不出来，
爽到眼神放空，
几几个个、啊、然后就是七七错错的这种小事情吧，就是不太能够上台面的。
对，
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归于就是上海人的一种美好和善意。
嗯，
包括就是上海人的格局吧、
okay、
我觉得尤其是在黄河路这一块格局是拉得非常大和宽的一块、
嗯、
这个特别同意。就是我刚才也你提醒了我，就是我在跟上海人工作的这个大部分的上海工作人员工作的时候、
嗯、
你就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其实他不是那种我们就是在不了解之前感觉那种很小家子气的。上海人的实惠不等于小家子气、
嗯、
上海人其实反而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的格局视角和很远方的。
嗯，那个我问个话题，就是刚才你目前是休息状态，还是
休息状态？
这一波休息会就是会很短，还是还蛮长的？
啊，我不是很着急，说实话。
啊、
应该最近很多戏找你。
对，我想问这个，最近应该邀约开始变得多起来了吧？
是，最近就是感恩繁花，就是现在。就根本看不完放送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还是，我倒不是说在憋着做一件什么了不得了的事，我只是觉得，首先我真的需要休息，嗯，我需要真的能安安静静的休息，然后二呢是我觉得，我想还是想拍一个就是说我能感兴趣一点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水瓶座嘛，对吧？就是。兴趣型的，就是兴趣在了怎么都行，兴趣不在了就完全就没有支撑了。
你的兴趣主要是比如说是因为我觉得艺术工作者啊，或者说 creator 吧，基本上兴趣要么是比如说童年的那种记忆的里边的那种东西、
嗯、
还有就是成长过程中自己吸收到的知识啊，一些视野的东西引起自己的兴趣。你会比较是怎么样，你现在的兴趣是怎么样的东西？
哎，我这个人兴趣一直在变，
就
是
会跟你的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发生关系的，对吧？
对，就是我可能今天的兴趣跟下礼拜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
好水平。
但是我呢，确实是
好听
的，就是我喜欢陌生感的东西。
陌生感 ，OK。
对，我希望这个东西带有一定的陌生感，
嗯，
就是要不然对我来说，我感觉我在重复着某一个我没见过的人可能想过和做。
是喜欢挑战吗？挑战性的东西？
也不是
冒险家，
就是我喜欢冒险，但是挑战吧，就能在最好是能不太挑战。挑战的情况下去让我好好的冒个险啊！
就是冒险是冒险，但是难度也不要太高，
够一点，
难度不要太高。
就是我不怕挑战，但是就是我也没有压力。我这个人有唯一的优点就是说，就是不管干什么都没有心理根上的那个压力，就是我不怕做错。
嗯，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其实一旦你非常怕错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错。
嗯，
对，你还不如就干脆不要去想结果，
嗯，
就是做就是了，
嗯，
就是过程会告诉你答案的。
这点好像非常北京小孩子那种。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刚跟亮导聊过，
对，
然后亮导他说他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他走得不够远，
就是他作为一个上海小孩，
就接触的陌生的事情不够多，
就是、对。
然后爽导给我整个感觉，虽然我知道他的所有的经历啊。
你都已经塑造他所有的经历
啊，不是，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些，其实我都知道的，但是我还知道你他没有讲的。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就是爽导给我感觉就是他一直在就是主动的去选择一些自己要走的路。
嗯，
我喜欢陌生的，或者说就是没把握的东西。
嗯嗯嗯，
对，就是因为我原来的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一个戏你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是大家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然后这个戏通常不咋地。真的，就真的
有道理的，有道理的。
就是这个戏如果你在拍的过程中非常痛苦，真的就是很痛苦很焦灼，那哎，这个戏成的概率就比较大。
爽导是一个很善于黑暗吐槽的人。
对对对，因为他刚才说
吧，
你刚才说那段让我想到，
对，
那个
我是从小外号就叫李损，就是确实比较损。但是我高中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恩师，那个老师当时开导我说， 从好的一面看，你是看问题看的能看到重点上，
看到根儿里的人。
那、我觉得你身上还蛮典型的那种北京孩子的那些标签啊，
嗯、
就是首先你说损这个话，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就北京人有的时候因为怎么说呢，很合理化的解释就是。见惯太多高楼起高楼塌，所以说任何东西在他面前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说会说一点这种所谓损的那种话，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孩子的底气，
嗯，
就觉得再怎么着，我是一北京孩子，就是天也塌不下来那种感觉，这种底气其实是
确实
是那种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就是有这种东西在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体现蛮明确的。
嗯，
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你比如说提到兴趣嘛，就比如你平时比如说阅读的趣味啊，还是比如说你自己身为一个导演、
哦、兴趣爱好
啊、兴趣爱好啊，
那、哦、可多了去了、
我兴趣爱好非常多，而且
买鞋的
这只是很小很小很小。
其实
你自己会购物吗？还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你太太帮你买的？
我购物的，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确实可能就是在那个务实的导演里面算是穿的比较花哨的，是但是其实就是买衣服并不是我
的兴趣，搭配的蛮好的
啊、
对，就是我
搭配也自己搭，
自己搭，那么谁给我弄了是吧？就是我呢，兴趣很多，就是有很固定的，也有经常变的。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好奇心太重了。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就是我是从小是那种，比如说看到一个什么事儿，我就刨根问底的，特别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是这样的性格。
嗯，平时会看怎么样的书啊，或电影啊这种东西、啊？
我其实更爱看就是偏历史的东西。
啊、
我最近一直在看的一本书是那个《龙头蛇尾》，就是讲万历年
哦
那个支援朝鲜的。
OK，
是个美国作家写的，视角非常有趣。
哦。回头可以看，
回头可以看，
因为我个人一直很想拍碧蹄馆之战
啊、
所以就最近一直在看这类的书。
嗯，
这是不是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爽导拍这种历史剧啊，历史电影？
就是我其实非常喜欢那个天国王朝那个导演叫什么来着？
天国王
什么
啊？林林森森，哎呀，
就拿破仑嘛，对吧？前两天拿破仑，
就是我其实很喜欢那个导演，他看历史的角度。对，
哎，亮导也提到雷德利斯科特，你记得吧？
对，他说
拿破仑
拍的好，
他说拿破仑拍的好，然后
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拿破仑，
他喜欢最后的决战吧？啊，最后决斗。
其实我觉得拿破仑里面那个整体，我对那个戏的好感度并不是很高，但是我喜欢导演的视角。就是他的视角非常好。
你目前工作的经验里面有对于这种大超大场面的那种经验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原来跟过张艺谋导演，
嗯，
所以呢就是算是国内就是
大场面
的，对，
嗯，
就是我不太怕大场面，
不
因为我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大场面并不困难。
嗯，
最难的是你放大去看一件事儿。这个是王家卫导演的长项，
嗯，
他非常厉害，就是他永远在用放大镜去看一个东西。当然，我放大镜这个比喻不好，就是他会真的是靠得很近，
嗯嗯，
就你感觉他跟那个人物都是那种能听到他喘气的那种感觉
啊，
这个是最难的，其实，嗯，差不多，
嗯，
其实爽导还没有讲他最近的每天的。兴趣爱好的习惯是还是骑车是吧？
哦，骑自行车。对，
在上海其实还蛮好骑的吧？
还可以，
现在，
过个公平路码头什么？哎，你把你的骑车路线分享给我。
我是这样的，我会从那个南，哎，我们家那个码头叫啥来？叫南什么？
南码头。
南码头。
南码头啊？
对，
是南码头。
我就住那边。
对对对，我是从。我家先过南码头，
嗯，
然后直接到浦东。
浦东，嗯，坐轮渡啊。
对，坐轮渡到浦东，然后先不走滨江道，
嗯，
再先走外面的那个，
嗯哼，
外面的那条叫什么林荫道，然后走那个道之后，再从滨江道再拐回来，这是一个路线。
嗯，
还有一个路线是，先从徐汇滨江，
嗯哼。
嗯，
从徐汇滨江一直骑到南浦大桥，
南浦大桥 OK，
从南浦大桥坐轮渡，
坐轮渡去
浦东，
嗯，
然后从浦东再朝着东岸南墙骑，然后再折返回来，顺着浦东。
那基本上 小半天没有了，在那边
啊，不会，其实就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吗？
那骑得很快的，
因为我只骑往返大概38公里那条路。
OK， 花的最多时间是轮渡，
对，轮渡有时候要等，
因为我开始还不知道，但是后来就看爽岛的朋友圈，哎，怎么又在坐轮渡？怎么早上7点在坐轮渡？这是干嘛呢？
轮渡文化其实上海的也是上海很重要的一个，对，我小时候真的是，
也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就是北京没有
轮渡这个东西，
对，就是我对于桥。船呢、啊，那个很迷恋。
你像上海人的平时的语言里边，黄浦江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语言里边出现太多次了。比如说黄浦江又没有盖的，
哎，你干嘛不跳下去、啊？
黄浦江不死，死在阴沟里，就融在我们的语言体系里边的。那这的确是轮渡，真的是魂牵梦萦我们很多东西的一个东西啊。
嗯、是，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吧，时间关系啊。
对，因为我也是想让大家了解爽岛个人的。感觉更多一点嘛、
嗯、
然后就说因为爽岛现在搬到上海了，所以呢大家可能如果骑车的时候可能会偶遇他没有没有开玩笑，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
okay.
然后呢我觉得这次就是跟两位导演聊完之后啊，我觉得确实他们俩，因为我本来觉得他们俩的性格也是完全不一样，
嗯，
聊完之后觉得更不
一
样，
更不
一
样，的确不一样，
更不一样
一点，
更不一样，对，然后孰高孰低就不说了啊，反正顺位嘛，对吧？
对，只有喜欢和不喜欢，没有高低，
对 对, 对,
对，大家听的人肯定就是，比如说肯定觉得，哎，这个性格蛮有意思啊什么的、
嗯，对。然后我也觉得他们俩也是代表了北京和上海完全。
哎，对
的，思考方式，
对的，对的，我们亮导非常像弄堂里面长大的那种小孩的那种性格的，
是、嗯，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关注啊，继续
可以
再去把
二刷了，
看一遍，
可以二刷了，不是那个光啊、声音啊都调过了吗？
包括就是我们一些幕后的一些揭秘，对吧？是可以结合来看一下，
对
啊，那我们今天的正常生活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